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。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9月1日。小崔，我刚偷了几天懒没做节目啊，咱皇上就又管不住自己的手了。他老人家这个撒币症最近又发作了。这两天咱皇上在天津开上合组织会议，大手一挥，决定给成员国提供20亿无偿援助，而且还要开上合组织开发银行，给兄弟们放点人民币贷款。这个上合组织啊，就是咱皇上的撒币俱乐部，清一色的中亚穷国家。咱皇上为了体验当大哥的感觉，给他们点好处，让他们叫声大哥，也就这一点作用了。所以说咱皇上这币撒出去是不会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的，反而对中国来说是沉重的负担。那么这回咱皇上为什么除了撒币以外，还要搞一个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出来呢？要说亚洲地界上，中国已经有一个亚投行了呀，为什么还要再开一个新银行呢？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讲讲这个上开行到底有什么用。咱们先说说这个上合组织是个什么团伙。从正式成员国来看，这个上合组织啊，就是咱皇上的中亚朋友圈，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印度、伊朗外加五个斯坦国，这里头最有钱的就是中国了，其他全是穷亲戚。那咱皇上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小朋友圈呢？明面上的理由当然是边境安全啊，反恐啊，促进邻国合作互助啊，但实际上就是咱皇上想体验一把做大哥的感觉。要说咱皇上登基这十几年，最初的豪情壮志已经被现实无情的消磨殆尽了。头两年，那咱皇上的目标就是要做世界老大呀，欲与美国势比高。那时候新华社通稿出来啊，都是清一色的中美并肩领导世界，一副平视美国，站在世界权力之巅的那种感觉。但后面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，特别是2015年股灾以后，国力受损，咱皇上的野心也收缩了。世界老大是当不成了，那好歹也要当个亚洲老大吧。所以2016年咱皇上成立了亚投行，这就是要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的老大。以后亚洲小弟们缺钱都找北京来借钱，不要去找日美的亚开行借钱了。我中国的大腿更粗，大家快来抱吧。但好死不死啊，19年又爆发疫情了。疫情后中国经济一蹶不振，又被美国贸易制裁，外汇储备岌岌可危。而来找亚投行借钱的国家，那都是要美元欧元的，他们可不要人民币。所以中国要想把亚投行继续搞下去，就要不断的拿出美元家底往里砸钱。这就让咱皇上肉疼了，毕竟这么多年啊，家底早就被他老人家败光了。那怎么办？亚洲老大看来也是做不成了，那咱皇上只能把野心再收一收呗。我做个中亚老大还不行吗？东亚我也让给你日本算了。所以大家看，这就是咱皇上现在要开上合开发银行的原因。从全球霸主到亚洲一哥，再到中亚老大，咱皇上的野心一步步被现实逼退。这中亚小朋友圈要是又散伙了，那咱皇上只能窝北京过家家了。那么上合开发银行具体要怎么玩呢？咱们可以和亚投行做一个对比。当年咱皇上那是对照着世界银行和亚开行搞出来的亚投行，所以目标宏伟，规模庞大。也正是因为步子迈得太大了，现在就扯到蛋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大家看看成员国就知道了。亚投行的成员国光人数就超过100个，里头还有一众欧洲发达国家。所以这些国家如果要找亚投行借钱，那都是要美元欧元的，谁要人民币呀？所以中国作为带头大哥，再肉疼也得掏出外汇来借给小弟们，这就间接帮助美元欧元刷了一波国际结算量。咱皇上忍着肉疼搞了十年亚投行，近几年明显已经撑不住了，信贷规模扩张乏力，十年努力下来规模也就只做到亚开行的三分之一，实在鸡肋。 而且由于当初完全照抄了世界银行的国际玩法，各种透明度、评级标准、风控体系，以至于运行当中，中国作为最大股东还是受到了一些制约，不能为所欲为。这在咱皇上看来就是缺陷了，不能定于一尊的组织，那都应该被历史淘汰。所以这次新开的上合开发银行，咱皇上就明显吸取了亚投行的教训，不照搬任何国际玩法，就是中国一言堂，中国想给谁放贷款就给谁放贷款。其次，因为上合组织里头的国家都是咱皇上的朋友圈铁哥们儿，人数不多，又都不招美国待见，所以这就非常适合咱皇上去放给他们人民币贷款。大家看看，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又有地方刷结算量了？这次天津开会，大家听听咱皇上怎么说的。他说今年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，未来3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人民币的贷款。看咱皇上说的就是放人民币贷款，是不是想要美元啊？没有。所以这个上合开发银行存在的政治目的强过经济目的，甚至可以这么说，经济上对中国那绝对就是负担。自从家道中落以后，咱皇上现在撒币还是收着的，这回才撒了20亿人民币，连去成员国开展项目都挑小型民生项目来做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高明的外交那就是既能实现经济目的，又能实现政治目的。咱皇上拉起来的这个中亚朋友圈呢，就是来吃中国这个大户的。青涩的穷国家全是流氓政权，只要中国这里无利可图了，他们立刻就会跑路。这里最典型的就是印度，你要说俄罗斯伊朗那是被美国制裁的无路可走了，但印度就是个骑墙派啊。俄乌战争爆发，他趁机倒卖俄罗斯石油赚钱，中美一打贸易战，他又趁机接纳中国供应链，现在被川普指着鼻子要清算，哎，他又去和中俄套近乎，做给美国看。印度这国家哪有什么立场，他的立场就是又便宜不占是傻子，吃完俄罗斯吃美国，吃完美国吃中国。所以印度要是从上合组织捞不到什么好处，他立刻就会成为搅屎棍，把这组织往散伙去整。接着咱们就要算账了，那么到底这个上合开发银行最后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经济负担呢？从表面上看，银行嘛，放出去的好歹是贷款，就算利息低，那至少本金总能要回来吧。但事实可能是真的连本金都会要不回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还是因为这些成员国实在是信用分太低了呀。伊朗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就不用说了，被美国金融制裁，邪恶轴心国，一直靠中国接济。印度就是个搅屎棍，你让他出资入股上开行，他肯定一毛不拔，你让他借点人民币帮中国刷点国际结算量，他也肯定不干。印度自己还在推卢比国际化呢，和人民币就是竞争关系，但你白送他人民币他肯定收下。至于中亚五个斯坦国经济体量加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广东省，再加一个巴铁兄弟常年靠 IMF 借钱过日子，国际上赖账次数还不少呢，这样的国家一般人都不想借钱给他们，全是黑名单客户啊，你借钱给他们那就属于肉包子打狗。所以咱皇上估计心里也清楚，这钱借出去就跟捐款是差不多的。亚投行好歹还算个国际大组织，项目做得多了还能收获一些全球影响力，但这上合组织规模实在太小了，高风险低回报，最后就是把中国变成这些穷国家的提款机。但咱皇上肯定也不是傻子呀，哦，开个银行给人白送钱，他也有自己的小九九。比如我中国借给你人民币啊，利息要的非常少，但是你得采购我中国多少设备啊，让我做点一带一路项目什么的。咱皇上还在打用贷款换码头的如意算盘。那有些朋友可能会有疑问，这些跟一带一路挂钩的政治贷款，中国的政策性银行也可以放啊，为什么非要再搞一个上合开发银行呢？其实这就是出于做账的需要，如果是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放出去的贷款，那贷款不良以后啊，坏账就是记在政策性银行的账本上，这是会被全国人民看到的。但假如用上合开发银行的名义放贷款，那么坏账就是记在这个银行头上，就算银行的大股东是中国，账本也是分开的，国内的老百姓就看不到，算是某一种金融维稳吧，就是剥离坏账了。 所以说上合开发银行这玩意儿确实就是咱皇上的一个撒币工具，单向消耗中国的家底。人民币借出去除了能收获一些人民币的国际结算量，啥经济实惠都捞不到。看看人家日本当年搞的 ODA 援助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，都是兼顾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成功案例。结果咱皇上十几年时间就学出了一个撒币外交。说到底啊，还是咱皇上的政治虚荣心实在是太强了。一开始想做世界大哥，做不成世界大哥又要做亚洲大哥，亚洲大哥也做不成，那也要去中亚混一个大哥，反正只要有人叫他大哥就行。至于小弟们是穷还是坏无所谓，这就跟请客吃饭一样。别人日本美国搞援助，那是边请客边做生意，饭钱花出去了还能再挣回来的。但咱皇上请客呢，纯属买醉图个热闹。桌上菜一上，兄弟们吃得满嘴流油，酒过三巡拍拍胸口喊你大哥，吃完转身就走，最后盘子底朝天，账单全留给咱皇上。后天咱皇上就要阅兵了，来捧场的兄弟啊，邪恶轴心国成员俄罗斯、伊朗、朝鲜带头，反正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，这朋友圈也真是穷得没谁了。每次我看到咱皇上一堆穷小弟来北京啊，我就替中国人捏把汗。不知道咱皇上这是又偷偷发了多少红包才请来这些穷小弟啊，这钱干啥不好，你就算不直接发给老百姓，多搞几轮国补也比花在这种面子工程上要有用多了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下半年的增量政策连个影子也还没有，咱皇上就先出去撒个币，这其实是很失民心的。现在中国老百姓并不傻的，咱皇上撒币这种事儿，你要是微博不控评啊，评论区根本就没法看。别看很多粉红啊平时维护中共，但一到钱这块涉及自身利益，他们也是知道孰是孰非的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，这会对我很有帮助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